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2月14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举行高级别贸易谈判，希望在最后期限前取得突破进展。中国据报因不满英国国防大臣言论而取消了贸易会谈。香港保安局最近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允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形式处理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移交逃犯请求。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反对修例，担心成为木马屠城记。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说，
因为香港人对大陆陆的司法制度实在是缺乏信心，是非常担心会有香港人或者是来了香港的大陆人是因为一些被安插的罪名就被引导回中国大陆。
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高级别贸易谈判星期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主管美中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在两日的谈判当中就双方各自关注的重大议题举行磋商，期待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最后敲定并且签署两国的贸易协定。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四在离开酒店的时候对记者说，期待着今日的谈判。星期三他曾经表示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富有成果。3月1日是美中达成贸易协定的最后期限，去年12月1日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达成贸易休战的共识，美国同意将会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提高到 25%， 是原定的日期从2019年1月1日延后到3月1日。此前美中双方相继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副部长级和部长级的会谈，随着美中贸易谈判的不断进展以及中国承诺要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两国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似乎是乐观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表示谈判进展得很好，他星期二说如果他们接近达成协议，而且他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他可以想象他有可能会将最后的期限向后推迟一些，但是总体来说他不愿意这样做。彭博新闻社引述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报道说，特朗普总统考虑将提高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最后期限延长60日。对于正在举行的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的相关情况，中国似乎口风很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对媒体说，目前他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向大家透露，如果有进一步的情况他们会将及时向大家进行通报。另一方面，中国星期四公布的1月份进出口资料显示，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同比下降 41.2%， 是92亿4000万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亦从去年12月的298亿美元降为273亿美元。在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对中国提出强烈批评，并且表示要在太平洋部署航空母舰之后，中国取消了与英国原定在本星期举行的贸易会谈。英国的太阳报在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原定于本周末与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举行会谈，但是在威廉姆森星期一发表演讲之后几个钟头，中国就突然宣布取消。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在星期一次的公开演讲当中说，英国需要一支更加大胆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必须做好用硬实力来到支持英国国家利益的准备。他用表示要将搭载 F-35 战斗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包括前往南中国海地区。太阳报的报道说，中国本来预计将会取消对一些英国的家禽和化妆品进口的禁令。哈蒙德本来可以在会谈结束之后回国的时候带回两个与中国签署的总值估计可以高达上百亿美元的贸易的备忘录。目前英国还在努力，希望这个会谈还能够是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表示，他还未有决定是不是签署一项两党共同提出的在美墨边境修建有限新屏障的法案。如果不签署这项法案，在是否修建边界墙问题上的争端将会导致政府再次部分停摆。特朗普说，民主党人在为边境屏障提供资金方面非常之吝啬。
We're building a lot of wall right now with money that we already have.
特朗普说他们现在正在用已有的资金来到修建很大一部分的围墙。他解释说他有很多的选择来到完成边境墙的修建。他说他不想看到政府关门，政府关门将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民主党人舒默是呼吁特朗普签署这个折中的拨款法案。舒默说他强烈敦促总统签署这项协定。
Please, Mr. President, no one got everything they wanted in this bill, but sign it and don't cause a shutdown.
舒默说没人能够在这些协议当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总统必须要签字，因为万万不可导致新一轮的政府停摆。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采取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行动，表决通过法案切断美国对在也门作战的沙特联军的军事援助。众议院以248票赞成、177票反对通过了法案，这个是众议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战争权力法案。法案将会交给参议院，参议院去年年底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成为国会和白宫有可能对峙是铺路。美国一直是主要以情报和后勤支持是沙特为首的联军，沙特联军亦都在也门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作战。也门冲突自从2014年以来造成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并且进一步是恶化了也门严重的人道危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人权团体举办声援西藏自由的活动，除了公民团体之外，亦都有更多的年轻的政治人物站出来声援。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民主派反对香港逃犯引渡新安排，林荣基而离港被引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说，他当面对来访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周文仲表示，他呼吁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因为这个与美国法律一致。他希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期内就发出这个邀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德纳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在当日和周文仲率领的中国高级别外交官代表团会面的时候，向他们传达了有关中国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的严厉讯息。加德纳说，他和代表团讨论了他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的其中所要求的行动，包括涉及到台湾的部分。加德纳说，他向代表团重申北京对台北的敌对行动具有反后果，美国国会将会持续为台湾以及台湾人民倡议，这样做是依据美国法律的指引，包括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以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他亦都解释说，邀请蔡英文到国会发表演讲符合美国法律，希望佩洛西近期内发出邀请。而此外，加德纳表示，他亦都向代表团表达了他对中国一些极其危险做法的看法，包括在南中国海的非法军事化、更加恶化的人权以及在北京的歧视性贸易行为等等。他是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加德纳还表示，他向周文仲大使是表明他将会持续为美国在地区的优先事项发声，亦都欢迎美中两国未来的对话。参议员加德纳和科顿、科宁、克鲁兹以及是鲁比奥等五名共和党参议员上个星期四是致函佩洛西，敦促他是邀请蔡英文总统到华盛顿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信当中指出，这个的邀请符合美国法律，并且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同时亦都恰当地报偿一个美国以及他的人民真正的朋友和盟友。 信里面提到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这部的法律是美国和台湾非官方关系的基础。台湾关系法规定必须要表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是基于预期台湾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的决定，但是中国却是持续升级威胁台湾民主以及主权的言论和行动。自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五个国家由于来自北京的压力而撤销对台湾的外交承认，而习近平主席在他的新年讲话当中亦都不排除使用武力以统一中国和台湾。信里面最后亦都表示，蔡英文总统是一位真正的民主领袖，针对威权以及压制性的制度展开斗争，这个制度试图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是根本自由。今年是美台关系历史性的一年，邀请蔡英文总统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将会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表明美国和美国人民将会永远和被压迫者是站在一起，而永远亦都不会向压迫者站在一起。不过议员希望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提议遭到一些前美国官员的反对。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2月8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评论当中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美国和台湾维持非官方关系的政策，亦都将会招致北京对美国以及台湾的报复，使到美台利益都是受到伤害。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谢淑丽亦都认为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是一个错误。谢淑丽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关于美国应该修正对中国政策方向的报告发布会之后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在发展和台湾强劲而非官方关系的同时，即是清楚表明不允许台湾资深官员到美国做正式的访问，只是允许他们过境。如果让蔡英文到华盛顿访问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的建议具有缺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应该拒绝这个提议。不过卜瑞哲的看法引来批评，他的论点亦都遭到驳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7号包括参议员加德纳、科灵、考顿、克鲁兹以及卢比奥等五位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联名致函佩洛西，建议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不过对美台关系以及台海两岸情势有深入理解的卜瑞哲认为，议员的提议有缺陷，佩洛西议长应该拒绝他。卜瑞哲上星期五在他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当然值得美国尊敬，他是美国在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是邀请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提议有三个缺失。首先，这个提议违反美国与中国建交时对与台湾维持实质但是非官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承诺。卜瑞哲说，做出这个承诺并非美国的选择，因为美国乐于同北京和台北维持外交关系，但是当时两边的政府迫使美国做出这个选择，而尼克松和卡特两位总统都认为选择北京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卜瑞哲说，虽然他无法预测北京对于美国允许蔡英文到华盛顿向国会发表演说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北京急剧降级美中关系是极有可能，包括特朗普总统希望中国在北韩议题上的协助将得不到回应，美国社会中很多仍然珍视美中关系的领域亦将受到伤害，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跨国企业可能遭受报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与目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相同的命运。其次，议员的提议可能使台湾有不利的影响，北京可能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对台湾施压，设法抢走台湾仅有的几个 邦交国，解放军对台湾的演习会更为密集，干预台湾内政的作为亦会增加，因此议员试图帮助台湾的善意举措反而会使台湾受害，到时美国又该如何顶回北京的压力，制造另外一个不断回旋升级的关系，还是什么都不做，使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其他盟友做出结论，那个就是美国支持他们的承诺并不可信。最后卜瑞哲认为议员的提议忽视台湾的看法，他说他猜测这个建议的作者没有询问蔡英文，他是否认为这个是好主意，或者即使他们问了亦没有仔细聆听他的答复，因为蔡英文必须为台湾2300万人的繁荣安全负责，他很清楚他必须在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之间保持平衡，即使目前台北与北京的关系不如他的设想，但是他亦不会想要冒住另两两岸关系更加恶化的风险，因为到美国众议院大堂的讲台上发表一小时的演说，使他的国家付出极高的代价。卜瑞哲强调，不要搞错，美国应该持续寻求改善与台湾的关系，改善美台经济关系，才能够有效帮助台湾强化对中国的威胁，但是这个需要与台湾领导人接触，听他们讲美国如何能够实际帮助他们，而不是美国自己认为应该如何帮助他们。他说美国在他的40年来实践美中关系的经验中已经学到，在与台湾的外交往来上有必要非常有技巧，甚至有时候必须保持隐蔽，公开性的象征动作如果能够巧妙运用，对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的确重要，但是实质意义更为重要，好像这个思虑有欠周全的象征性举措将使到美台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而不是更为容易。对于卜瑞哲的看法，前台湾公报主编、目前在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教台湾历史的韦杰里不表赞同。韦杰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卜瑞哲和其他反对意见正如同他2月9号在外交家网站发表的文章，为何佩洛西议长应该邀请蔡英文到国会发表演说里面提到的一样，那个就是美国、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策仲停留在1970年代美国的一中政策性形式的结构与基本原则的局面，而没有考虑到两个根本变化的发生。第一，中国并没有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协议，致力于寻求两岸分歧的和平解决，正如习近平年初对台讲话提到，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如果台湾不听从北京的条件，因此美国必须顶回这个压力，邀请民选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是好好的第一步。第二，台湾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历史性的民主转型，而美国仍然维持它基于70年代局势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的实地改变亦应该需要一个政策改变。此外，韦杰里说他亦不同意卜瑞哲关于议员提议忽视台湾看法的观点，因为很明显的是台湾大多数人都乐于见到他们的总统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但是蔡英文和他的团队当然会很谨慎而不会公开地说，这个应该是要由邀请方来决定，美国国会就有足够的背景来做这个动作。最后，韦杰里亦不同意卜瑞哲讲这个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措，因为在国际外交上象征性举措有它的意义，因此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面亦提到这个邀请的举措应该伴随着美国与西方国家采取一个朝向与台湾关系正常化的动作，那个自然就会为象征性动作增添实质意涵。这个亦是为什么韦杰里说他在文章里面强调作为对台湾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与西方国家应该做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说服中国台海和平稳定只有在中国接受台湾在一个友善邻居的情况下才能够达到。他说当今西方国家的政策只是着重于两岸间的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但是他的建议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往前更进一步，敦促北京接受台湾现在的样貌好像目前这种对台军事、经济和政治压力的无止境零和战略对台湾两岸关系的改善无帮助。卜瑞哲指出，议员邀请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三个缺陷亦引来前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的一一反驳。 博斯科在发表于2月12日英文《台北时报》的评论中说，中国从一开始就违背上海公报中关于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根本原则，北京积累了50年来美国对他交往政策的好处，但是不断地对民主台湾持续施加武力、经济胁迫以及颠覆锐实力、心理战和外交孤立。他说卜瑞哲认为要访蔡英文可能导致北京的报复，但是这个就好像几十年来美国决策者主张与中国交往，因为他们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对华盛顿要比对北京来得重要。但是演变至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大国，但是反而在人权、贸易、武器扩散、领土主张和对其他罪犯政权的支持上都无视于国际规范与秩序。博士科说，北京从事这些活动时从来亦不担心他的作为可能冒犯华盛顿或者其他首都，他只管推进自己的野心和他自认为可以不受约束的行为。但是现在特朗普政府终于打破这个模式，对中国一系列行为采取相应的惩罚性措施，并反制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迫。博斯科认为邀请台湾总统访问华盛顿将部分改正对台湾的历史性不公义，并且被中国知道，他对西方的剥削以及侵犯做法不再被接受。只要国会提出一个建议邀请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决议案，就算没有被接受，博士科说这个都已经足够对台湾和中国强调美国是几咁看重与台湾的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他将如何看待中国对台湾的进一步压迫与恐吓，仅仅是这个理由就值得这样做。联名写信给佩洛西议长的参议员加德纳上星期四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发文说，蔡英文是一个正在与另外一个寻求剥夺台湾人民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的专制压迫体制奋战的民选领袖，邀请他来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可以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显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与那些受压迫者而非压迫者站在一起。在五位美国参议员上星期联名致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之后，台湾政府对议员挺台作为表达诚挚的感谢，但是台湾外交部说目前并没有安排蔡英文总统访问华盛顿的规划。台湾外交部在他的推特账号发文说，感谢五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支持蔡英文总统捍卫自由民主的努力，台湾对于有这些朋友在美国感到安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对于台湾政治运动团体推动台独公投一事，美国在台协会明确的表示不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2月13日，美国在台协会对台湾的中央通讯社说，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美国方面长期的政策是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公投，而只是回应支持台独的台湾政治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表达的公投诉求。美国在台协会的发言人孟宇河补充说，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对于美国来讲有深远的意义和重大利益。他说，台湾是美国可靠伙伴，美国肯定台湾在维持和平与稳定上所作出的努力。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对此表示不发表评论，但是重申他们的立场。
我想 AIT 今天的说法是针对这个民间团体所发表的。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我认为美国在台协会今日的讲法是针对民间团体所发表的倡议或者公投的看法，台湾政府并没有评论。但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喜乐岛联盟的成立者暨总召集人郭培宏1月31日呼吁台湾立委修正现有的公投法，给年满18岁的台湾人民有权利通过公投去表达他们对台湾前途的意见。台湾的公民投票法保障人民投票权利，但排除了修改宪法以及领土变更等议题，所以目前台湾并不准许就主权问题和两岸关系进行公投。在11日，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对此公投倡议作出回应，发表了致郭培宏及其盟友公开信。 波瑞哲话，喜乐岛呢一份必然会引发争议嘅公投倡议触及美国嘅国家利益。中国视台湾系佢哋领土一部分。中国嘅反分裂国家法当中第八条指出，中国唔排除使用非和平嘅方式以及其他措施去阻止任何佢哋所界定嘅分裂行为。咁所以，布瑞哲解释话，郭培宏等人嘅倡议会影响到美国喺台湾安全以及区域同和平稳定上持有嘅重大利益。布瑞哲仲喺公开信当中话，如果中国使用所谓嘅非和平手段，将会引发美国对台湾防御承诺嘅考量。咁佢又话，这个承诺唔系绝对嘅，美国嘅领导人会权衡咁样嘅牺牲是否符合到美国嘅利益。布瑞哲又说，在2003年的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曾经公开批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意图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他又补充说，美国之所以对现任总统蔡英文表示支持，正是因为蔡英文政府行事谨慎，了解密切沟通的重要性。布瑞哲认为公投并不一定比其他机制更好。台湾外交部亦就卜瑞哲致喜乐岛联盟的公开信这件事发表回应，表示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符合台美共同利益。外交部说会以稳健务实的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喜乐岛总召集人郭培宏接受媒体访问回应卜瑞哲，表示独立公投属于思想言论，并未有改变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一位联邦众议员说，美国应该更好地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个有效的工具，惩治贪腐官员和人权施害者。同时，人权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出台新一轮制裁名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凌露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表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一项十分之重要而有效的工具，美国应该更加好地利用这一部的法律，特别是学会使用该法律的反腐功能。马林洛夫斯基表示，他是看到的数据说，俄罗斯一半以上的财富都是在海外，相比惩治侵害阿迫国民的人，他认为追究那些盗取百姓财富的人更加凸显世界各地专制政权的虚弱。米兰洛维斯基是星期一2月11日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这番讲话。非政府组织人权优先的政策高级副总裁帕辛斯基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人权和腐败问题是密不可分。帕辛斯基表示，在很多的压迫社会，没有合法性的政府通过武力掌握政权，他们一面采取高压政策，一面是偷盗民膏民脂，当盗取百姓财富的时候，他们又依赖压迫来维持权力。帕辛斯基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倡导组织以及是活动人士原本是期望特朗普政府会在去年底公布新一轮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名单，因为种种的原因，名单至今还未有出炉。帕辛斯基表示，他和其他的很多倡导人士都是希望，亦都仍然在度同美国政府沟通，明确地表示他们是需要尽快地出台这个名单，他们希望下个月能够看到这份名单。过去一年以来，新疆的人权危机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制裁新疆主政官员陈全国的呼声日渐高涨，虽然无法实现知晓名单的内容。
There's incredible congressional interest in this issue.
帕辛斯基表示，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会两党都十分关切新疆的问题，如果陈全国的名字不在名单上面，行政当局至少是需要作出某一种的解释。在2月11日星期一，这一场围绕着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研讨会亦都涉及到另外一个主题，如何运用制裁手段保护新闻工作者。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全世界目前有200多名的记者被监禁，其中半数以上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以及埃及。对于世界各地的记者来说，揭露官员腐败仍然是最危险的报道的题材。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雷德齐表示， 在全世界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排行榜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排在前三名。
China has become very extensive, especially when it's related.
雷德齐表示，中国对媒体的打压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报道被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题材，比如是维吾尔人、人权的问题，大家都看到记者被卷入其中。雷德齐仲表示，到目前为止，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仲未有被好好咁用于保护中国记者，但系未来不乏探索呢方面制裁嘅可能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7年12月由时任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目的就系响制裁嗰啲侵犯人权或者系有严重腐败行为嘅非美国公民。根据该部的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冻结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和他们有商业往来，拒绝为他们发放美国签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凌露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美国参议员表示，美中贸易协定必须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威胁，担心中资危害安全利益。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外国投资审查法。美国指控前空军军官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七名民主党籍参议员星期三敦促特朗普总统向中国施压，达成全面解决强制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疑虑的贸易协定，而不是单单只是基于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商品的承诺。美国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梅兰德兹等七名参议员星期三写信给总统特朗普，敦促行政当局在与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当中，中国至少必须要承诺停止掠夺性的行为。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6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作出的调查，是认定中国强制美国公司技术转让，侵犯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因此，美国去年7月决定以加征关税的形式惩罚中国的不当的贸易行为。七位参议员在信当中说，在美国和中国磋商进入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他们敦促他是坚持主张贸易协定必须在解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当中认定的多项威胁方面取得重大、可核实和可实施的进展。这些参议员在信中提醒特朗普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去年调查当中认定的中国在贸易当中重大违规行为，包括不公平的投资限制、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国家主导的对美国技术公司的兼聘，以及国家资助的网路窃取美国商业秘密等。信中说，你们的谈判的应该是要求中国就每一个问题作出有意义的承诺，结束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在美中两个领导人共同商定的3月1号最后期限还有两个星期之际，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北京开始两日的谈判。本星期较早时候，美中双方就一些技术性的机制举行了副部长级的磋商。在中国大幅增加对欧洲投资之际，欧洲议会星期四高票通过了一项对外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法案，以保护欧盟国家在关键的科技和基础建设领域的利益。法案以500票同意、49票反对获得通过，另外有56名的议员投了弃权票。这个法案是未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支持这个法案的对外国国有企业投资和技术转让等问题的不满显然是指中国。据英国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2017年在欧盟境内累计开展了约250次的收购的活动。这个协议法案被认为是中国在欧洲大举并购而引发安全的忧虑之后，欧盟的第一个防止外资威胁国家安全的规定。根据这个法案，欧盟将会对在关键产业的外国投资进行调查，并且就这些投资是否会损害欧洲利益是提出意见。欧洲议会的议员布鲁斯特对路透社说，世界上所有大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都有审查制度。美国在1975年就设立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只有欧洲是没有。
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对外国投资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是感到担忧。美国政府已经多次鉴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阻止中国企业的收购。在中资2017年大举涌入欧洲的时候，中国同期对美国的投资是因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介入而大幅下降。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宣布，一名近六年前叛逃至伊朗的前美国空军反情报官员被控向伊朗政府泄露机密军事资讯，并且是帮助伊朗锁定他的前同事。39岁的威特涉嫌向伊朗情报机构披露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的收集的项目，以及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身份。星期三公布的大陪审团起诉书还指控威特帮助伊朗情报机构锁定至少8名与他有过接触或者是合作的美国特工。一些被羁押的非法移民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联邦政府强迫他们在羁押中心通过视频电话参加移民法庭的聆讯，而不是同法官面对面出庭。代表这些移民的律师说，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指控在星期二晚上提交到纽约的联邦法院。律师团说，强迫使用视频电话的政策违反了他们当事人的宪法权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呼吁佩洛西不要邀请蔡英文到美国国会演讲，引来负评。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参议员话给前中国驻美大使听，邀请蔡英文总统来国会演讲符合美国的法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保安局最近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允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形式处理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移交逃犯请求。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反对修例，担心成为木马屠城记，香港的意见人士可能被安插罪名后被移送到中国受审，亦都是变相将台湾纳入中国的管辖，目前仍被中国执法机构以违法经营书籍销售通缉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非常担心，尤其中国当局可能罗织罪名引导他在修订条例通过前可能离开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男子陈同佳2018年初涉嫌在台北市一间旅馆杀害20岁的同行女友潘晓颖，然后将藏有尸体的行李箧弃置在新北市一处偏僻的树林之后翻返香港。台湾当局曾经要求香港政府遣送陈同佳返台湾受审，但是碍于香港和台湾未有引渡协议，处理引渡安排的法例亦都不适用于香港与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个案。香港当局没办法就杀人案将陈同佳遣送返台湾受审，只能够就陈同佳返返香港之后涉嫌盗用潘晓颖的信用卡控以盗窃和洗黑钱罪。香港保安局星期二即是2月12号向立法会呈交文件，表示潘晓颖在台北遇害的案件引起香港社会极大关注，受害人家属除了极度哀痛之外，更加多次致函与港府官员会面，表示这个制度上的漏洞极不公义，社会亦都有声音质疑香港当局对打击跨境严重罪行的决心。保安局表示，检讨法例之后认为必须尽快修订相关法例，以堵塞漏洞，保障社会安全。由于香港同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就引渡疑犯达成长期协议，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和逃犯条例又定明不适用于香港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保安局建议删除相关条文，容许单次引渡安排适用任何未定长期安排的地方，即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保安局同时建议明确将逃犯条例下的单次安排与一般性的长期移交安排区分， 令到特首可以发出证明书，以启动处理临时拘捕和移交请求，无需再经立法会。保安局计划本立法年度提交修订条例草案，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星期五，即是2月15号将会讨论有关建议。港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即是2月13号联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见传媒，表示民主派反对港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他们认为事件滋事体大，修订条例表明所谓香港以外的中国地方一定包括台湾，这种原本法律上的用语其实是一种政治表述。
你如果要改的话，就可以说香港以外的中国地方，你可以加个括弧，但就说在这里是但不包括台灣，咁咧就我哋整個新安排咧就可以只係適用於台灣方面。而第二咧，就係因為香港人對大陸陸嘅司法制度咧，實在係缺乏信心，係非常擔心會有香港人或者係嚟咗香港嘅大陸人咧，係因為一啲被安插嘅罪名咧，就被引導翻中國大陸。
毛孟靜表示，條例修訂可能會定明不會有政治審判或者是異見人士在香港被引渡到中國大陸，但他認為中國當局可能會用經濟犯罪等包裝的罪名去引渡政治犯或者異見分子，而且修例亦都沒有追訴期，所以銅鑼灣書店李波和林榮基這一類的個案都有可能成為中國引渡的對象，情況岌岌可危。毛孟靜還說，修訂條例又建議特首個人可以簽發證明書，繞過立法會就可以引渡疑犯，可能會出現一人獨攬大權，亦都會擔心修例成為木馬屠城機。
咁我哋講到底咧，就當然係非常同情同埋係有深切嘅感受嘅對台灣嗰、那個謀殺嘅個案。咁但係我哋就唔希望香港政府咧今次就俾人嘅感覺好似木馬屠城記嚇，即係趁勢咧就製造一個情況出嚟咧，就唔單止係台灣可以引導，整個中國大陸咧都可以引導翻。这样是要不得的，政府真的应该考虑可不可以就个别的个案ad hoc 这样单次，他现在都说是单次的，就是纯粹是适用于台湾。
目前仍然被中国执法机关以违法经营书籍销售通缉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非常担心，尤其中国当局可能会罗织罪名引导他。
咁之所以咁耐，2016年我公开咗事件之后，咁佢就有个仲有一个所谓通缉令喺我身上，咁佢而家冇取消嘅。咁即係話，如果呢個條例一通過咗嘅話咧，我係有可能大陸會改變嗰個罪名，就配合香港嗰、那個刑事罪行，佢可以抽一條出嚟配合嘅。即係個大陸可以隨時變更我通緝罪名。咁我有可能又通過咗香港嗰、那個引渡條例嘅修改，咁我會被正式根據個法例係引導翻中國大陸去接受佢嘅所謂審訊啦。呢樣嘢就我個人嚟講係當然係非常擔心。
林榮基表示，修例之後唔單止對佢有影響，將來所有香港人都可能會成為中國引渡嘅對象，甚至變相將中國嘅尋印之事、顛覆國家政權等嘅罪名引入香港。
譬如佢喺香港遊行過示威、舉過牌，或者係寫過文章、出席過訪談，而中國大陸認為你呢一類言行係抵觸佢嘅國家法例。 他亦都可以通過新修訂這個引渡條例，將本來一個言論自由變成一個刑事罪責，跟香港的法例是配合的，亦都可以再通過這個新修訂的引渡條例，將你引渡回中國大陸，接受他的所謂審判。
林榮基表示，中國的法庭審判只是按共產黨的意思去執行，完全沒有公平審判，以他曾經在中國被軟禁的經驗，甚至是不允許他請律師和見家人。由於香港立法會完全由建制派議員主導，保安局建議的修訂條例可能在今年七月立法會暑假休會之前通過。林榮基表示，打算在一兩個月之內離開香港，以免被中國當局引渡。
咁咪可能住埋香港呢一兩個月，咪揾地方落腳。香港就好明顯，而家佢嗰個中國大陸對香港嘅管治就係、是、大家咧好清楚，係一年比一年緊，或者甚至無一個月比一個月緊。咁如果呢一個情況係新修訂條例嗰個引渡係生效咗或者立咗法，咁當然佢一個所謂嘅步驟過程啦。如果佢特首有一次性按一個案件一啲指示，香港政府又執行，咁佢有一個條過程就係要通過所謂嘅法庭法官個判決佢睇個法官嗰個判決係點樣。執唔執行？咁問題就係香港嗰個司法制度而家係失去咗個獨立性。
林榮基表示，佢已經唔相信香港嘅法庭可以替佢把關，因為中國人大有最終嘅釋法權，擔心日後有關引渡疑犯嘅個案，亦都會引起中國人大釋法，變相香港嘅司法獨立已經被中國操控。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就表示，這次修例是香港保安局串同民建聯，表面上是為女死者主持公道，實際上是為北京一次過打通從香港移交逃犯到中國大陸，以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兩道政治缺口的大謀略。
這是第一個覺得是很嚴重的一個政治串謀來的，這個是咁第二個問題咧，我覺得你攞咗台灣嗰個兇殺案攞嚟過橋，但係你而家嗰個操作咧，其實係逼台灣當局咧係承認佢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嚟嘅。
朱凱迪又表示，好多中國異見人士，佢哋唔係被中國用政治罪行控告，而係用其他罪行包裝，例如艾薇薇係被告逃税，所以台灣人喺香港被中國稱為犯有經濟罪行，香港法庭只係需要睇到呢一啲表面嘅證據，唔需要理會係唔係背後有涉及政治，香港法庭將會成為磨心。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和郭榮亨星期三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當局建議修改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容許香港政府移交在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犯罪的疑犯到當地接受調查和審訊一事會面。公民黨表示，李家超在會上表示，政府建議刪除兩條條例中定明該條例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之間的協助和移交的限制。他都透露，港府正是與中國當局磋商移交逃犯協議，公民黨就此表示極之憂慮。郭榮亨表示，一國兩制保障香港的司法獨立，中國大陸的法例不適用於香港，中國執法人員亦都不可以來香港執法，一旦通過這次的修例，港府就可以應中國政府要求將身處在香港的人移交到中國大陸。他認為香港以至世界各國普遍認為中國司法制度不能夠保障受審者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包括聘請律師代表的權利、不被干擾、不得未經審訊而被長期監禁等等。郭榮亨表示， 中國政府亦都曾經多次以商業罪名拘捕異見人士，他更加擔心當香港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在香港的人士就可能因為相關行為在香港和中國都構成罪行而被移交至中國受審。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呢度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人权团体举行声援西藏自由嘅活动，除咗公民团体之外，亦都有更多嘅年轻嘅政治人物企出嚟声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台北市议员林永孟表示，1959年3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军队进入西藏，即使双方签订和平协议，但是中共方面不单止没有遵守，还持续对藏人进行镇压以及追捕。他说，
到现在确实如果有去西藏游玩的话呢，都可以发现说其实当地有非常多的武警。
林永孟说，到现在如果去西藏旅游的话，可以发现当地有非常多的武警在现场，西藏人的自由、言论、文化、宗教等都被限缩。现年36岁的林永孟仲说，台湾应该义不容辞的声援受到迫害的西藏人民，并推动难民法的立法工作，接纳流亡海外的藏人甚至新疆人。台湾人权促进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公民团体2月13日星期三发起为西藏自由而骑的活动，这次还有4位新的台北市议员企出来声援。主办单位表示，西藏自由而骑除了有踩单车的意义之外，更有循环持续不断的意义，希望藉由这个活动展现藏人的意志，亦期待台湾民众更加了解西藏目前的处境。今年是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2月14日亦将是第13世达赖喇嘛发表西藏独立宣言106周年。现年32岁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吴佩益表示，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声援西藏，身边则有朋友怀疑台湾到底能够为西藏做些什么。他说，
我告诉他说，其实我们只要让多一个人了解这个议题，让多一个人知道，在中国。
吴佩益话，佢对大家表示，佢哋只要俾多一个人了解呢个议题，俾多一个人知道喺中国境内发生嘅不人权嘅事件，佢哋种下嘅好多认识、声援、支持自由同人权嘅种子，佢觉得唔单止系对台湾本身，或者系其他地方都非常重要。吴佩益仲指出，面对中国的强权压迫，台湾人亦要勇敢企出来，拒绝成为下一个香港，更加不能够成为西藏。吴佩益仲说，台北身为首都，亦应该是人权的首都，期待台北市长在言论上声援之外，他亦将在市议会内提案台北市举办声援西藏自由的活动。就在这一场声援活动举行的同时，亦有不少中国观光客经过并驻足拍照，不过即刻就有台湾领队提醒，这个是藏独活动，不要太靠近。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泽西慈人表示，为西藏自由而骑的路线都会经过一些著名的观光景点，亦会遇到一些中国游客，希望他们来到民主的国家能够学习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不同的意见。泽西慈人还说，中共话关心西藏的宗教文化，但是班禅喇嘛从6岁以后就不知去向，还有扎西文释只是诉求保留西藏的文字就被关入监狱，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0多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台湾人权促进会还指出，美国自由之家日前针对全世界的自由度进行评比，结果显示中国是11分，台湾是93分，而西藏只有1分。西藏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叙利亚则是倒数第一。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门口就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on the fritz 以及 to hog。
Hey Larry， 我昨晚打电话给你，在你手机上留了言，你为什么不复我电话的？
I didn't get your message. My cell phone has been on the fritz.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it.
你没有收到我的留言，还说你的手机什么话？ On the fritz， 这是什么意思？
I said my cell phone is on the fritz. If something is on the fritz, F-R-I-T-Z, that mean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it and it's not working properly.
哦，如果说一些东西 on the fritz， 意思就是出了毛病，不能够正常工作。哎，我的手机有时都会 on the fritz。Larry， 除了电话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说是 on the fritz 的？
Well, usually it is machines that are on the fritz.For instance, sometimes my computer does not respond to my commands, so it's on the fritz.
Oh, 原来 on the fritz 通常是用在机器设备上面，比如说你的电脑就是咯。有时候电脑会有毛病，不听指令，那就是 on the fritz.
Now, Li Hua,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哎，有了，昨天我在学校的食物机买曲，我明明放了$1，但是个机一点反应都没有。It must have been on the fritz.
Oh, some of the vending machines are often on the fritz.
Hey, Larry, 除了讲机器，我可唔可以话一个人 on the fritz 噶？
Not really. However, the exception is that you can say that your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if it's uncomfortable.
Oh, 我哋唔能够直接话一个人 on the fritz， 但系如果我嘅胃觉得好难受，我就可以话 my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All right, Li Hua, forget about things that are on the fritz. You want to watch this DVD?
Sure. 希望你的 DVD player is not on the fritz.
No, come on, Li Hua.
Your sister's getting engaged and you're sitting here watching this skinhead boy.
Hey, Li Hua, stop hogging all the popcorn. I want some too.
得啦，想食爆谷咪出声咯，俾你啦。你话我咩话 ？Hogging all the popcorn， 好似唔系咩好嘢嚟噶噃。你要同我解释得清清楚楚啊。
Well, to hog something, hog, H-O-G, is to keep it for yourself and not share it with others. Just now you were eating all of the popcorn without sharing it with me. Therefore, I said you were hogging the popcorn.
To hog something, 就是霸住某一样嘢唔俾人。Hey Larry, 你点可以话我霸住炮谷唔俾你噶？我又唔知道你想食。再讲啊，我而家唔系分咗俾你食咩
？Okay.I suppose you aren't hogging it anymore.
是啊 Larry, 除了讲食物之外，这种讲法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Well, we are now watching a DVD. If I don't let you use the remote control, then I'm hogging the remote.
哦，如果你是一个人拿着遥控器，不给我用，那你就是 hogging the remote. 嘿，那还比过 hogging the popcorn 啦。
Okay, now it's your turn to give me an example.
叫我都举个例子啊！诶，我谂起嚟啦，我嗰个同屋啦，佢有阵时用洗手间用好耐噶，入咗去就唔想出嚟。我真系想话俾佢听 ，Stop hogging the bathroom.
That's a very good example. Hey, Li Hua, look at me. If I lie down on the couch and don't give you any room to sit down, then I'm hogging the couch.
哎呀 ，Larry， 你做乜嘢啊？你做咩成个人霸晒张 sofa， 一啲地方都唔留俾我。你想我坐地下 ？Stop hawking the couch, Larry.
Calm down, Li Hua.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fritz， 意思咧就系指出咗故障；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hawk something， 咁意思咧就系将某样嘅事物据为己有，唔再俾其他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